谢谢 Cindy， 谢谢石老师。要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哈，我想说，很多在海外的华人朋友都在关心我们的孩子怎么样学中国文化。我个人不是太主张说用国学这个概念，因为国学呢，第一它理定起来哪些是国学，哪些不是国学，从概念上来讲呢是容易含混的，因为中国文化呢应该说一直是一个多元的融合的文化。那你看印度的佛教进来也变成中土的文化了，那你看元代呀、清代呀，就整个这一个朝代它进入的这种文明跟中原文明的那个融合一定会改变一种气质。所以过于学术我觉得不用这个概念。第二一个呢，我也不觉得说普通的老百姓在今天都一定要把国学这个东西用到生活里，其实还是传统文化这个概念对中国人来讲更亲切、更草根、更接地气一点哈。那我觉得文化是什么，刚才跟石老师还在闲聊这个话题，就是叫做文化，文化文而化之，文这个东西是要化的哦，就是举手投足在你的生活里能化它才真正落到了根上。那就是 Cindy 刚才说到这个问题，你是不是说穿了汉服或者说会背了一些东西就是传统文化呢？服装这个东西是一定有时代历史的，那你想过去汉唐的时候为什么可以穿成那样啊？那个时候人总不骑摩托车吧，那个时候人他没有现代的这些交通的设备吧，那可能他那样穿起来就会比较符合那个时代要求哈。你现在要求在澳洲大家都穿汉服出去，我觉得也是蛮刻舟求剑的。所以呢，这个中国人过去有一个说法叫不着相，不见得说手上戴着佛珠的人心中就一定有佛，不见得说这个穿上汉服的人就一定文而化之。但是呢，说娃娃要从小抓起这一点我也是同意的，可是抓起是什么？第一，我认为传统文化不简单是知识，而是一种价值观，就是从观念上，你与其教一个小淑女怎么样用刀用叉子，笑的时候露几颗牙，不如说家里面长幼有序，比如说她的爸爸妈妈尊敬爷爷奶奶吗？如果他的妈妈总是呵斥他奶奶做饭咸了淡了，然后呢他们先吃让奶奶在厨房忙，然后告诉女儿说，哎，你把叉子要摆好啊，你把餐巾要摆好啊，那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伪国学。因为它不是一种行动力，不是一种价值观，仅仅作为知识那没有太大用。这我想说的第一点，对，就是传统文化其实是观念而不仅仅是知识。第二一点呢，如果说从知识层面让小孩子背一点弟子规也没有问题，但是背了以后你要看他做没做。弟子规作为同盟教材，我觉得他之所以好哈，是因为他有好多行动力。比如说咱们说弟子规里说，出必告，反必面，居有常，业无变。出必告就是出门的时候，那比如我们出门都要说，那石老师我们下次见啊，然后心底我们什么时候再约哈。那你小孩子出门怎么能不告诉大人？大人要找你吃饭的时候不知道孩子在没在家，回来了怎么能不当面打个招呼呢？
这更像行为守则。
对，他就是行为守则。回来了以后换了鞋洗了手，奶奶我回来了，我们是不是吃饭，或者妈妈我先去做一个小时的功课，一会儿呢我出来再见，要跟大人都打个招呼。什么叫居有常业无变？就是人的生活要有点规律规则。你比如说，我就说早晨起来叠被这件事情，我现在看大学的宿舍里有很多漂漂亮亮的小姑娘都是不叠被的。我说为什么一个宿舍六个女孩子没一个人叠被啊？他们说老师我不会的。我说你怎么会不会叠被子啊？他说我从小的学习多紧张啊，都是奶奶把我从床上给推起来，妈妈穿着衣服，奶奶往我脚上套鞋子，然后我闭着眼睛推到那个卫生间，妈妈把挤好了牙膏的牙刷塞到我的手里，我一边在刷牙，奶奶在后面给我编小辫子。他说我怎么可能会叠被呢？他说不然的话我怎么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呢？我觉得这里面其实偷换了很多概念，
挺有道理的。
对，你觉得这就叫似是而非，似乎他争取到了时间，但其实他失去了 人最基本的底线，比如说一个人生活的自理，一个人对于责任的承诺，一个人对于时间分配与管理。其实一个人不能做到居有常业无变的时候，你生活的操纵权利都在别人的手里，你又怎么样来说我是一个有保持常态能力的独立的人呢？那所以你包括《弟子规》里讲说，一个小孩子早晨起来出门的时候叫做关闭症，扭闭结，袜与履俱紧切，也就是说我的小帽子要戴得端端正正，纽扣就要系上，然后袜子要提紧了，鞋带要系牢了，也就是过去不许说孩子歪扣着帽子，披着衣服，手里抓着半个面包，塌了着鞋，跟大人不说一声冲下楼去了。我们现在往往会看到这样的孩子，你会觉得中国人原来的那个仪态呀，所谓的站如松，坐如钟，那样的一种君子风范，心地，我跟你讲，那可真不是上礼仪班礼仪学校学得出来的。如果家里没有教这些东西的话，家庭的习染不在了，你靠交学费能学得出来？所以呢，你说有没有必要让大家学一些传统文化？一定是有必要的。但是简而言之，这种学习是一种耳濡目染，是一种家庭习惯，是家庭里的价值默契，是中国人说的家教门风。我不认为它一定是要花钱在学校学到的，而且我不认为它只是在知识层面，是不是石老师？
我觉得呢，今天有机会和于教授对面谈中国文化，我敢负责任地说，于教授是学者，是仁人，仁厚之人，是文化之人，文而化之。那么他刚才对这个有关选择什么文化符号来复兴中国文化呢，有了很深切的见解。我想说一两点。第一个呢，就是选择什么符号、什么旗帜来复兴中国文化，可能大家都是好意，但是要考虑一个最大的公约数。
对，
你像这个汉服，也许它就不如唐装更流行。为什么东盟领导人开会还可以愿意选择唐装，但如果你选择汉服，是不是有一点 funny？ 这里面有什么意思呢？也就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一个还要借当代地气的问题，
没错。
所以就是说，而且选择这个符号要和一定的文化场景配合。我们在满山秋叶的时候摘取一片枫叶，那是一个很和谐的，但如果在冬天的荒原里面举一片红叶，那是行为艺术。因为你必须要让大家明白你想做什么，所以这个符号的选择我认为挺重要的。
对，
新意识好的符号选择要慎重。
对，首先啊，我个人也不是太同意输出这种概念。因为第一呢，输出是单向的，就是我觉得好我就一定要 push 给你，那它不是一个 communication， 不是双方的这种交流哈。第二呢，输出有点像贸易，好像呢就是像做买卖一样一定要给你。我觉得好的文化是活着的，是大家共通的需要。那比如说刚才石老师一直说到的仁爱这个仁字哈，我认为呢，中国文化儒家文化中提的最多就是这个人字。那所以学生问老师说什么叫做人呢，孔子就说爱人，就是好好的用心对别人好。就刚才我跟石老师说，哎呀，我说您看您身上有无所不在的善意，我认为这就是人了哈。学生又问老师说，哎呦，那什么叫智慧呢，老师也说两个字，说知人。所以仁者是爱人，智慧是知人。那其实心地，你说真正好好善意的对别人，真正有智慧了解人，这两点哪个民族哪种文化不需要啊？所以我们夸中国人就说，哦，这个君子大仁大智。那一个人如果没有大的仁爱，他就没有善意去对别人好。那一个人没有智慧，你就是想对别人好根本不懂人家，你也没法对人好。所以要有对人好的意愿，还要有懂得人的能力。那第三，中国君子三达德就是勇敢了。再加上勇敢，你就可以做得到对他人好，也可以凭你的善意和智慧去让这个世道变得更好，因为勇敢才能坚持。所以这就是 说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负面情绪，人有忧伤啊，有迷惑呀，有恐惧啊，你看这都是树心旁或心自敌，都是很闹心
的
一些东西哈。但是孔子的说法就是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他说如果你觉得忧伤，那是你心还不够大，你再仁爱一些，看到了别人的苦难，看到了历史的规则，你自己的那个忧伤就会小一点，因为你会有更大的寄托，你能做更多的事儿。智者不惑，迷惑的惑字上面是惑者的惑，就是有这样那样的选择，下面是心字底，太多惑此惑彼的选择压垮了一颗心，不就迷惑了吗？那智慧就让这个心长大，能托住选择的，所以就智者不惑。你迷惑说明你智慧不足。那第三句话，勇者不惧，如果你恐惧，那你想一想，两强相遇是勇者胜，是不是你还不够勇敢？所以呢，一个真君子有大仁大智大勇，那世界的很多事情你就可以去做得更好。其实刚才说到怎么样让中国文化被西方被国际上更多的人理解，我认为要找到人性的共通点和文化的共同价值。其实你找到了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相信人跟动物都有那么多相通的东西。其实呢，说实在的，你看辛迪刚才我们一聊就聊到了孩子，聊到了孩子老师，那你去看一看，小猫小狗也都是护着孩子的呀。所有的属性里面，我们如果强调它的共性，强调它良性的元素，强调鼓励，强调善意的建设，而不是充满了对抗思维，上来就讲冲突，讲排斥，讲很多过分大被夸大的这种差异，那我觉得抱着一种沟通的意愿一定都能沟通。甚至在文化的沟通中，语言生活习惯都不是最大的障碍，成见是最大的障碍。其实当你有一种成见的时候，你认为说哦，中国那就是一种东方神秘主义嘛，啊，它就是非常古老的，然后他们就有很多陋习。当你这样去想一个人的时候，其实你已经站在了他的对抗思维上。而我们想到的一切一切，你说家里面不也一样吗？爷爷奶奶在带孩子的时候会想说现在的孩子就是没规矩的一代，然后孩子就觉得现在的老人就是迂腐过时的人，这也会站在对抗思维上。我觉得从一个世界，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到一个家庭，如果我们都肯放下成见，我们拿心去沟通，本着爱和善意，我们想一定能够有一些共同的永恒的价值。到我们这一代，因为我是一个人，所以我要让更多的人因为我的存在而信任善良与正义，那我努力去做吧。其实超越语言，超越生活的习惯，我们都能做得好。所以其实你看，我从中国过来，中国现在是要走出酷暑一叶知秋的时候，而在澳洲现在是度过严寒要迎接春天的时候。中国人爱说沐春风而思飞扬，凌秋云而思浩荡，哪怕春与秋是反着的，但是所有的春天都是有花朵的，所有的秋天都是有果实的。季节不同，但是我们在春秋浩荡中人心也是一样的。其实心底这是我的信念，就是人只要抱有善意，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超越，因为你是本着解决问题的目的来到这个世界上，而不是夸大问题并且在问题中吐槽。怎么都是过一生，我们干嘛不去做更多有用的事儿？
于老师的讲课呢，就是文而化之，这个化就落到实处，就是春风化雨，进入了生活具体每一个环节。所以这么个大问题他讲得非常好，我大概很难补充，我就说一个你讲到的文化传播里面的关于输出问题。
对，
我完全同于老师讲的，可能输出两个字不是最合适。这里面输出有没有？文化输出也有，一般就是水往低处流的时候，一种文化和它的经济在一种高态位的时候，它完全是泥沙俱下，你可能下面是被动的接受，
它有一种压迫感。
水平位比较持平的时候就有交流了，这个时候呢，要适度的给予一定的压力，也是有助于另一个低压差的水向上方移动的。所以这个上面讲呢，我不认为说 任其自然，就我们中国文化的组织者没有任何努力来推动它，但这个推动一定要适应比较适合国外文化的土壤。
对，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肉到了唐人街都变成古老肉，你是知道有酸甜他们才喜欢。
对，
第二个呢，我讲于老师很熟悉的《论语》里面有句话，有两种不同的解释，我觉得后一种就适合在国外讲，就是讲的纠逢只退朝啊，问商人否，商人否，然后不问马。
对，
原来的解释都是这样啊，这个马厩失火，孔子退朝回来问有没有伤了我们家人呢，也不问这个马匹，就不问财产了。但现在的于老师知道他的注释就变了啊，纠逢只退朝，问商人乎否，问马，先问人，知道没伤人，然后又问马，不但有人本主义，也有普世的泛爱，就对动物的关怀。像这种呢，应该说我们这种解释，由于当年的文字没有标点，我们创学的时候要求我们标点十三经，没有标点的书，那么所以其实它确实有可以多种解释。我的意思是在文化传播到国外的时候，要适度的考虑，在不失其精华的时候，适度的适应。啊，外国的土壤的一些需要，
要做一定的调整啊。
对，其实调整就是一种当下，就是一种对象化，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定居在海外的朋友，特别想了解自己文化的根源，但是呢又不知道怎么样在自己的生活里面跟孩子来沟通这些。我刚才说的，你像春天跟秋天，我们虽然是反着的，但是中国文化因为它是个农耕民族，所以呢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土地的节奏，也是人养生的节奏。这个道理即使是到了澳洲也是一样的。那春生夏长是向外生发的，因为呢人整个要春天吃芽，夏天吃叶，都是最有营养的，到了秋天吃果，冬天吃根，它就是向内来收的。所以你看中国的茶文化就很有意思，那你在西方喝咖啡就没有说分四季的，但是中国人呢是在春天夏天的时候要喝不发酵的绿茶。所以呢就说这个，我比如说我一去石老师你们南京那边江苏的茶很好，因为原来宜兴的洋县新茶
对吧
你在古代都说喝洋县茶嘛，然后我先到南京大家让我喝雨花茶，这都是不发酵的绿茶，因为茶气是至清的，春天夏天太热了，人要靠这个去降燥去火。但是你看到秋天很多人就喝半发酵的乌龙茶，这边有很多台湾的朋友会喜欢喝洞顶乌龙啊，文山包种啊，还有来自福建的朋友比如喝铁观音呢，这些都是半发酵，就平衡两季之间的。但是在冬天呢就会有很多人喝熟普洱啊，喝全发酵的红茶呀，因为这个里面呢就是暖暖的从心到胃来跟外在萧瑟的寒气平衡。那当然我在澳洲每一次出去吃饭，大家上来说喝水的时候，那个 waiter 都会给我拿来一个大杯子，里面半杯是冰块。我经常跟他们讲说 no ice， 因为我想现在是冬季嘛。因为呢我曾经问过中国的老中医哈，就是什么是中医，一位90多岁的老中医，也是你江苏人无锡的一位老中医哈，他跟我讲，他说中医不是中国之医，而是中庸之医。他说
什么都不可过度，
中医是一种平衡与节制，它并不是说因为在中国才叫中医，而是说上病下治，左病右治，冬病夏治，前病后治，他是把人体看作一个整体循环。然后是这个老人家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说为什么在美国有很多很胖的人呢，我说是不是垃圾食品吃多了，他说不是，是因为他们冬天喝冰水伤了脾，所以他说代谢不好，然后呢就会脂肪就淤积，因为他代谢不掉。他说你看中国人是讲大热天要喝热茶， 因为会把你的那个暑气和燥气啊带出去。
出去
后来他这样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比如说唐代卢仝写的那个七碗
茶，
对吧，那喝的就是你们江苏茶，就是卢仝说大夏天睡醒了觉的时候口干舌燥的，天天有人敲门给他送来了新绿茶，那么夏天喝着绿茶，他说一碗喉稳润，第一碗喝下去嘴巴嗓子啊原来干辣辣的一下就滋润了，两碗破孤闷，心里的孤独啊烦闷呢、啊、喝没了，三碗馊枯肠，唯有文字五千卷，就像石老师这种满腹诗书的人，说我肚子里面的所有的诗文五千卷文字，喝茶喝的它蹦蹦跳跳，诗句像要涌出来一样，文思泉涌了。四碗发清汗，平生不平事，尽向毛孔散。我这辈子不高兴的事儿、随着那个汗毛孔里的汗都走了。五碗击鼓清。六碗通仙灵，喝得自己轻盈的要成仙一样，第七碗简直不敢喝了，跟自己说七碗吃不得也，唯觉两腋习习凉风生，像要长翅膀一样。所以呢他就高兴地问蓬莱山今安在，玉川子乘此清风欲归去也，我简直要成仙了。你看这是大热天喝热茶的一种习惯、就是他喝热茶反而让人平衡了，因为那个茶性本身是寒的，所以让人喝出了通透爽朗，这其实就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刚才咱们回到这个问题，说在海外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中国文化真正的落地生根，我们怎么样能够觉得耳濡目染还活在中国文化里，我觉得试试起码冬天不要喝半杯冰块的冰水，试试带着孩子能不能够喝茶，其实这都是在一个家里养成的习惯，也就是说人跟着四季走，这是农耕的法则。
那想到四个字天人合一，
这就
是天人合一。而且在这儿特别想请教一下于丹老师，我以前经常看一句话，就是清风生两叶，只因饮茶多，是不是就是刚才您其实刚才那首诗当中而来
呢？Cindy真的是好悟性，然后你的学养也足够哈、这句话真的是来自卢仝，因为呢卢仝这个七碗茶歌出来以后，大家的说法叫无需魏帝一碗药，但求卢仝七碗茶。魏帝一碗药是指长生不老丹，说人还求什么人间的仙丹呢，就是喝这七碗茶筋就轻了，就长出翅膀了，你就可以超越浊世了。所以其实喝茶这件事儿哈，我不知道这边怎么样哈，反正在咱们国内现在给弄得也挺邪乎，就大家去茶馆还斗茶，喝的都得是多少年什么价位的茶，我觉得有点跑偏。因为中国人原来讲琴棋书画诗酒花，这似乎是雅士、跟它相对的呢柴米
油盐
酱醋茶，茶是老百姓开门七件事，茶跟柴米油盐在一起，它本来就是一种生活里的常态，不要矫情到去茶馆花钱有茶一师，必须得什么价位那才叫喝茶，那喝的是茶的价格，但是在家里喝的是茶的价值。像我们北方北京人原来是喝大碗茶的、就是骆驼祥子那样拉黄包车的人喝高沫都喝大碗茶吧、没有说要把茶还端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回到茶的本意，你看这个茶字写出来是人在草木之间，上草下木、也就是说 Cindy 刚才说到的
天
人
合
一，人原来是跟自然相处的，如果一杯茶能够带我们重归草木，重坐山林，这未尝不是一个当下的意义。就像刚才石老师说，这个文化的交流，其实它是要在这种水流相当的位置上，它可以流动起来。那你想，有人喝茶，有人喝咖啡，大家都这么喝喝茶的话，彼此文化文化，以生活方式的化了， 那你就不会觉得橘于怀则为枳，说在你们中国它是一个好东西，怎么到了我们西方就不好。那我相信喝茶的人喝这一碗滋味，到了什么时候都能喝出如同的那种快乐和轻盈，
还能喝出善良。
对，
因为很早之前去北京，就是很小的时候去旅游，那个天特别热，北京夏天可热了，我们就提到胡同口有一些大爷，他人很好，就摆着那个高沫在那儿，免费给你喝一碗大碗茶。我到现在都能记得那种善，人与人之间的没有距离。